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91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好久不见的 Maxine。
自己说，
真的啊，我今天很兴奋。
我有预感今天会是很不一样的一集哦，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学系副教授郑陆林老师，我们等一下在节目里面会叫他 Jerry。今年8月的时候呢，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寻常的社会设计：一位任性社会学者的选物展》。我们先请 Jerry 跟各位听众打招呼。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应该是后面会讲我是 Jerry 吧、
啊、对，他通常会讲
对，我是 Jerry， 我很高兴来这个节目、因为跟我很合胃口， 我听过几次。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概念、哦、就是我跟 Maxine 在《寻常的社会设计》这本书里面、哦、看到的一句话。 Jerry 在书里面写到，我们应该要认真学习的是那些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这句话乍听之下我可能没有那么直觉，就说啊，台等在讲什么，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解释这句话里面的几个关键字、哦、什么是寻常，那什么是新奇，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概念、哦、当时呢书中讲的这句话呢是 Jerry 他在课堂上对工业产品设计学系的学生讲的、哦、说他觉得我们做设计的人常常会关注新奇的东西，特别是学生，但是社会呢应该要关注的是寻常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去学习或说关注的东西是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的事物、哦、因为如果这个新奇的东西没有办法成为寻常物的话，那对设计师来说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进博物馆或者是仓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蛮常关注科技发展还有各种科技新闻，那我们的节目也经常在讨论科技趋势和各种产品啊服务等等的，那大家也会好奇说我们到底过去一年买了什么东西。我想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个疑问哦，就是为什么那些创业者或者是科技领域的先驱人物，他们对自己的愿景哦总是坚定不移，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肯定，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成功或者是一定会 work、啊、当然事实不是如此、哦、但是为什么你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肯定，那我们身为旁观者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东西不是看起来蛮奇怪的吗？我这边讲几个、哦、就比如说像 Steve Jobs 跟 Bill Gates、哦、他们当年在推动个人电脑的发展，那或者是皮克斯他们就相信电脑动画电影长片的电影是大有可为的，那时候是90年代的时候，更不用讲还有网际网络，或者是我们节目有提过的 Mark Andreessen， 为什么他会说软体会吃掉世界，那他们最新的说法是 Bio 就生物科技在吃掉世界，那为什么 Elon Musk 觉得电动车火星殖民才是我们的未来，那 Airbnb 最近上市的 Airbnb 跟早一点上市的 Uber 都相信他们的模式是可以成功的，尽管在这个推动的过程中就是会有一大堆的争议。那我相信很多听众也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去住 Airbnb， 那 Uber 有什么好，他们看起来就很有问题嘛。那更不用讲我们你日常生活中在新闻媒体会看到的那些 buzzword 那关键字、哦、AI 啊机器人 VR AR 区块链加密货币还有甚至 DeFi、哦、这种最新的趋势，那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直觉反应，就是说哈，这个真的 OK 吗、哦、这东西真的是会成为我们的寻常的东西吗？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就是常常在讲说未来趋势的时候都会引用科幻小说家 William Gibson 讲的，未来早已来到，只是分布不均。这个不均的状况显然非常严重、哦、才会让我们觉得说啊，这些人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比如说像2016年那时候好了，AirPods 这个产品刚推出的时候，以它为首的这一新一代的无线耳机，大家的反应就是说谁会买那么贵的耳机，那个东西好丑，戴在 耳朵上面白白的，然后一只那么长的麦克风的东西吐出来这样子，苹果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其实没过几年，我相信有在搭捷运啊或者说走在路上、哦、你可能会开始看到越来越多人耳朵里面都有塞一个什么东西，不一定是 AirPods， 而且这个年龄我感觉有很明显在下降的趋势哦。今天要谈的、哦、就是 Jerry 在书中强调的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
本来想要补充，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 Titan 已经说很清楚了。我一开始是担心说听众如果听到我们要介绍一本就是这个书名叫寻常的社会设计，以我们听众性质来讲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社会学，因为这本是一个社会学者跨域，你可以说是工业设计领域嘛，所以可能乍听之下好像跟科技无关，可是其实我们等一下的内容我们会聊到非常多就是 Jerry 在书里面的一些案例，他其实都会讲到，他虽然讲的是工具是物，可是其实这些工具跟物我们讲科技产品其实完全也是包含在这里面的。然后其实这里面非常多案例我觉得还蛮适合给就是在创业中的人在想很多的创新题目，然后或者是想要开发产品的，然后每天都在思考产品要怎么设计的人，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获得蛮多看法跟见解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希望说，听完 Jerry 跟大家解释之后，当你下次又听到那种让你直觉反应说这怎么可能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一下这东西，想一下为什么就是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极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寻常的、常见的或者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会在未来成为普通事物的一件创新或者科技产品或者是服务等等的，而且有创投、就是搬着很多钱、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前面有两集有谈到、朱小草这位也是社会学家，他是台大创新设计学院的老师，那他在我们那集节目的时候就两次有提到 Jerry、他说第一个是在讲部落格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问他嘛，我们戏称他叫上古神兽嘛、那他就说啊，其实更早之前啊，
还有一个比上古神兽
更早
上古的、
对对，我们这次就请来这个 Jerry、他虽然英文名字听起来很年轻，但是他等一下会再就大家会再听他讲啊。我们这边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他在朱小嫂在讲部落格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Jerry 其实是很早期就在写部落格，而且他那时候还在中研院是学者。那其实当时朱小嫂有说，学界对于写部落格这件事情、是其实是跟我们想象那种很轻松啊，就写写文章发表在网络上而已啊、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是很谨慎看待这件事情的。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写部落格这件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不一定是加分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有听到朱小嫂在谈她当初录 podcast 的时候、最早期她说她是跟 Jerry 买了一台二手的 iPad Photo、就是第一次可以在 iPad 上面显示彩色图片的 iPad， 然后她可能买了一个麦克风就跑去录音了。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开玩笑说啊，那如果 Jerry 那时候没有卖给他，是不是就没有后面朱小草的 podcast 的冒险呢？所以我们也要等于是刚好请比朱小草再更早一点，在网络都还没有泡沫化之前就已经在写部落格的 Jerry， 然后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在写部落格的经验是怎么样。我觉得必须要强调的是， Jerry 他不是当年写一写然后就放着不写，然后一直到最近又开始再重新再写，他是持续的写。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难的就是要持续做，从当年有在写部落格一直到今日，过去二十几年都还有在写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我们先请 Jerry 老师，我们刚刚讲超多话，我想听众应该都期待赶快让来宾讲话。
对啊，可能想说我们什么时候让 Jerry 讲话。真的很抱歉。
好，大家好，朱小嫂叫上古神兽吗？
对，
听到上古神兽真的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应该是来这边当标本让有人看的。
更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是新石器时代的。
上古神之前应该就是新石器时代。
对，我们还要确定说是不是在网络泡沫化之前。
像台湾的部落格的话，我查一下资料哈，就是2001年最早有一群人在玩部落格，那是 Pioneer， 叫做毅力写，他们就一群人在玩，那里面都包括伊利亚、
李世杰、
李世杰，对 对，李世杰，去年走了。然后但我在这个更早，那我在中研院的时候，我1998年我进去的时候，我做社会所的资讯室的负责人，然后我每天不在研究室，一天到晚就跑去资讯室跟人家玩那些机器。然后我就开始因为家里人事，我有差不多就离开台湾，我去日本住，预计要住一年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想怕自己无聊会闷死，所以我就开始学 HTML， 我就开始写网站，98年就开始编写了。那出发之前我就觉得这个单纯只是 website 不太够，因为我出去只有一个人嘛，那我每天过日子我要写日记，这最直接的，所以我就改写它，我就要让它每一则都有日期，那它都有一个现在叫 tag 的字眼，那 play work 就那几个 key， 就是这样都 catalog 都弄好，写好以后我就走，然后我跟资讯人保持联络，我说我的那个网站发生问题，我们要你知道吗，叫太空人跟 NASA 要保持联系，不要让我死在外太空，然后我就飞去了，然后我就开始写写一写，就这个毅力信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在玩的时候，协会还没成立，其中有一个在纽约玩的比较早一点，我有一天收到一个 email， 我在日本的时候在一个 很比较乡下的地方，一个人关在里面用 Kermit，好像有点倒退，因为我96年回去丢个校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Netscape 吓坏，所有东西都在动，那年我就拿到博士学位走，然后我发现到我要用 Kermit 就是要滴打电话、然后再接上去，就那个年代，那时候我觉得我怎么回去变猿人了，上古神兽，但我每天就定好时间，然后就把它播上，就每一天丢一个瓶中信丢到 Internet 这个大洋里面去，丢啊，丢到一阵子我就收到那个信，从纽约来的 email， 他说Hi Jerry，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那我说，我就关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的东京的荒川小房间里面，每天写一篇瓶中信。那他说 ，It's called blogging， you are blogging。 然后我就说哇，这我在做 blogging，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然后他就我说我就叫他丢资讯给我，我就开始读，就 realize 说哇，我开始在做 blog。所以有些人他们会笑说我大概是真正的第一代，就是那个 primitive 原始还没有生出来蝌蚪类阶段的青蛙。然后我后来就一直持续写，尤其在中研院我还一直持续写。那个年代确实写部落格是一个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时代，国外少数几个年轻的学者写，结果他们其实都下场不好，大部分下场不好，因为大部分的评比就是不专心啊，虚荣啦，不务正业啦。当然我也会收到这些，我收到还包括说自恋啊，怎么会去暴露自己的东西啦，就大约是这些东西嘛。因为你每一天记录，学者也有生活，也有寻常生活。所以后来当朱小草这群人开始在玩，伊立信他们在玩了以后，就是学术生涯还是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嘛，你在玩这些东西。所以我就somehow我才意识到我变成一个 shelter， 因为中研院有一个学者在玩部落格。后来有一本书叫《部落格宣言》，在台湾出版，那时候他们就找我去发言，就意味着就有一点把这个有一段台湾部落格的历史，然后你找到一个当年的那个这样子。那今天当然很不一样了，我一直每天继续写，我就写部落格的时候觉得我在很认真的活。现在我最大的威胁其实是 Facebook， 就是我明明知道我该写 blog， 但是我的第一站不会是 blog， 这个是有一些麻烦，但我把它当部落格写。所以写一写以后，我大概隔两三个月，我就会花一个下午回去看，把一折一折贴到我的 Taipei 的部落格里面，然后把日期重新 mark， 再把它拉回去原点，大概做这件事情。很不好，但我希望可以改过来。
其实我觉得这一整段听起来我自己是超感动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意识到我使用 Facebook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很多话想讲，可是我不会放在一个像部落格。我也知道好像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习惯，因为 Facebook 终究不是你自己的平台，你东西都贴在这个上面其实是没有保障的。可是我其实前阵子在跟一位朋友聊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是新闻媒体业出来的，然后他会要求他的编辑们记者们写完一篇稿子的时候把它贴到脸书上面，就是你不要发出去，可是你放到那个你要打的时候那个框框里面。他说因为你放上去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你是准备要发出去跟谁对话，
对，
然后你那个视角会稍微有点改变，你就不会只是写给自己看，你其实是有一个在思考，在跟一个隐形的对象沟通的状态。然后因为我自己有发现，我贴脸书的时候其实我不一定是真的要跟我脸书上面的朋友讲，可是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一直在整理我的思绪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一直在 Facebook 上面贴很多东西，其实源头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贴文的那个框框里面感觉就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考。当然就是整理完贴出去之后，我其实现在也慢慢在想说我应该是要把它再像 Jerry 花一个时间再把它重新整理，然后贴到自己的部落格去。
关于 Facebook 的写作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的来宾曼妮他有说他觉得他喜欢在 Facebook 上面写作的原因是因为那边很简单，我什么都不用设定，我就是把我要输入的文字丢到那个框框里面，然后把它送出就好了。那我觉得刚刚美欣讲那个是蛮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贴文发一张 Instagram 的照片或者 Facebook 的贴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啊，别人会看到，至少你是要给朋友们看，或者说你甚至把这个贴文设定成公开，你可能会想到说，哎，是不是有人会看到我这边用字遣词要不要调整一下。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算刚刚美欣在讲的说，身为一个记者或者是编辑发一个东西出去的时候，你要先感受一下说你在 Facebook 上面要贴出去了，那会有人看到。那我不知道 Jerry 你在现在这样的感想，就是说你长期在写部落格，但是你同时也发在 Facebook 上面。我刚听你们两位讲，我就觉得说 Mark Zuckerberg 应该会很高兴哦，就是说啊，我的产品真的有够成功的。
等一下，这是好事吗？我突然觉得非常的对不起这个社会。
但我觉得 Facebook 是一个零售了，它是终端了，它是在配报纸的 channel。那内容产生器是 blog 嘛， right？ 这两个有一个基本的差别点，所以当你在 Facebook 的时候，所有人跟你互动的人的理解，包括刚刚讲的那个主管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东西，他知道你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你这一段动作就是 time management 是对，这公司就是你出来的时候你的状态，而且你的状态就是旁边有一堆人，零售就是个服务，就是面对面，几乎有那种感受这样的东西在。那也希望你有服务业的精神，带着这样的东西，比较从以客为尊，或者起码敏感到对象方在书写。那 exactly 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 bother， 坦白说，写书其实需要大部分时间，你要是一个能够自我沉浸、 自我梳理，自我爬梳理，所以那部分我必须要一直要去控制住自己，不要有那个念头，
把自己拉回来，
把它当 blog 在写。但其实不容易，是因为它实质上客观上它就是个零售的形式。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把它变成 private，我其实我很多笔记是 FB 写，因为第一个时间也在写，我就 private。 但是你还是会面对这件事情， somehow 我发觉到当我写一篇以后我把它定 private， 我会觉得我没有完成它。
对，
FB 会 define 这件事情该怎么完成，这件事情很讨厌，你到后来还是会开，但一旦开了以后就会出现你要不要开地球，就是说它不属于完全属于你的，就是有一种失控的状态。但它对一个 writer， 做一个 thinker，对一个梳理自我，尤其这个年代他有这个致命的缺点。所以部落格希望，听说最近有什么复苏吗？
部落格吗？
部落格也在，我听他看到一篇、哦、但我觉得但是都
是
欢迎的，
是电子报，
可能是电子 报,、啊、电子报，但有可能从电子报又回到部落格也不一定，我们拭目以待啊。那刚刚我觉得听 Jerry 这样讲，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在 Facebook 上面书写的优点可能就是你比较快可以得到读者的反应，就是不管是你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他的反应可能会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时间点你在部落格上面写东西发出去大家会来留言，这个反应好像比较密集。
啊，我知道我的病到什么程度，我最近我觉得我有点已经有点问题，是我最近不止开了以后，即使是 friends 我写出来以后，如果一天之内他在十个以内的赞我会关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这是一个绝对失控的症状，对不对？
Right. 关掉原因是因为觉得被看到了吗？
不是，就会觉得因为它自动会 feed 到别人那里去。
对，
但是很多人不感兴趣，所以我 somehow 觉得这是 disturb，
十个太少，
我觉得是 disturb。 我不是为了要宣传那个，我觉得我如果开是因为那些人会引咎，我开就引咎别人 feedback 那种 sharing， 但是创作的 sharing 是要有 patience， 就是说你要完整的写完14万字，甚至输出来以后人家不了解你，我开始5年10年慢慢慢慢运出那个变成有它历史位置，像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么短的东西。那这种心态我就会想到当年那些人骂我部落格说你写部落格不专心，其实 exactly 他们搞错了。我写过一篇文章数位时代，我就在谈网页这种，我说它是一个古典书写，你写完就放在那个地方，你 不 care 马上谁要互动。
刚刚 Jerry 讲的我好可以感受到，就是脸书上面贴出去之后又把它变成就是 private、
啊、
因为我会自己把它删掉，就是我还会自己 copy 回去放在我自己的就是本机里面，可是我会脸书上面就删掉，然后我也在思考说我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对，我又想要发出去，然后我又不是真的
是
我又期待某种 feedback， 可是我又不是真的期待那个会来跟我互动，然后我自己又会缩回去，可是这个过程中我还是在思考我的书写状态。下次有厘清之后可能再开一集跟大家聊整个 Facebook 上面奇怪的书写问题好了。
我相信听众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个 Facebook 要这么多困扰
不过这个困扰是人类很久的困扰，我们人永远不可能离群所居，我们永远需要别人支持，我们也需要送出讯息，我们需要交换，我们需要。但另一方面只要这边多一点，我们 人永远需要保留自己，因为我们一辈子是为了自己活，我们最陪伴我们自己也是自己，所以永远是这样，我们永远在个人主义跟社会主义里面反反复复的。
另外一个种东西是 podcast 啊，这个 podcast 可能比 blog 再晚个几年，但是 Jerry 有一点像是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哦，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有隐约感觉到说 podcast 在台湾好像有一点要红起来。当时呢，其实大家会说啊 ，podcast 好像在台湾很红，但其实如果你用 Google Trends 去看，在2019年的时候，的确它这个曲线是很高的。可是如果你把时间点往回拉，你会看到其实台湾在2005到2007的时候有一段高峰。那个高峰是很高的，比19年那时候还要高。19年那时候我们说很热门的时候大概只等于2005、2007之间的大概只有一半而已，现在当然是超越了当时的时候了，但是你稍微往回推，其实我们以前台湾是有一个小小的高峰在那边的。这可能不完全精准嘛，第一个它是 Google Trends 的资料，那再来是网络环境也做了很多改变，因为其实台湾很多人可能在2005年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用雅虎搜寻引擎，不是大家都在用 Google，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要考虑进去。
番薯藤
啊，对啊，还有番薯藤我们国内的嘛。那 Jerry 那时候是怎么开始接触到 Podcast？ 朱小草是怎么样去跟你买那个 iPod Photo？
其实那个喜欢 blog 的人会跟着跟 Podcast 接在一起是蛮可以理解，就是 Podcast 就在数位时代它跟 YouTube 很远， 我觉得，但他跟 reading 的 experience 比较接近，录的人好像比较容易跟你的谈心的对象交换意见，都要在 share， 他永远这种 intimate 的这种感受。那听的人其实他一定要专注，你看书的时候只要稍微别人跟你讲说 要不要吃烤鸡啊，啊，今天天气很冷，你问几次你就会觉得很火，你说你到底要不要给我看对不对啊？Podcast 是一样嘛，我知道听即便是一样的东西，它转成只是声音，边煮菜边听，我也在听，所以那个听的东西会 occupy 你的那个，然后你必须要专注，因此你必须要回按15秒，回按15秒。所以从部落格那个年代的这群人转到 Podcast，以朱小草这个样本来看是合理的，就是说他自然会转到、這個、
他现在变成一个样本，
对，这个样本我是暴富啦，因为我本来是恐龙跟猿人，他拿我当标本。那他是非常热情的啊，我其实那时候我时间上比较不清楚先后顺序，但我非常你刚才提到那个时候我就闪过一个叫 Good Old Days， 就那个年代其实国外超爆炸的，我不知道那个 curve 是怎么样，但我相信那是一个漂亮的曲线，然后现在大概也是个比较平稳，我相信是比较平稳或者渐进的那个，它就是寻常化。但是初期那个大爆炸实在是很近，所以我大量的每天听了各种什么 NPR 这些什么 All Things Considered，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比现在 Podcast 的品质高、欸、尤其那些他们录音现场的跟 Mix 那个中那个衔接都好准确，都很容易带你进入情绪，所以那个年代是很过瘾。但台湾你当然就会一直有一堆人就会骚动嘛，没人就想要做、啊、Podcast 那个朱小角就是那个啊，我自己做过弄一个叫做 T42 一人一杯这样子、嗯、T42 我在 Taipei 上面开了一个另外一个，然后我每一天还是放进去，我不晓得谁听，我不知道，我一样都很任性，书名也说出来，我就自己觉得我就是可以你知道 RSS feed 我就会倒进来按下去就听，讲一些一只猫一只狗的事情啦。
我觉得这件事情 Podcast 可能大部分人感受都一样，就是说哎，好像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话题。那其实早期的部落格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这个趋势没有那么集中，比如说大家现在上去看部落格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好像都在写实际，都在写美妆时尚的东西、啊、我说部落格不是 Facebook 上面的东西，就真的还有在经营部落格，可能你在搜寻就会觉得好像很主题都变得很明确了，
对，
那这种拉里拉扎的自言自语的东西变得比较少。那可能我猜这就跟东西变成熟有关，因为大家会开始想说、啊、我的 TA 是什么，如果我真的认真想要经营的话、嗯、自然而然我就会像个媒体一样去想哎，那我的 TA 是什么，我要不要集中一点，而且读者或者说我们 Podcast 的听众也会反应嘛、啊、你们讲话不要那么乱好不好，你们要集中一点啊，好，赶快让来宾讲话啊，不要主持人讲一堆。
你是在帮自己刚刚前面发生事情就是解释吗？
对啊，就是听众或者读者会要求说你要精准一点，那变得没办法那么任性、哦、因为其实、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希望这个主题越多越丰富越好、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棒的，当你对一件事情很有兴趣，那你发现、哦、原来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可以看。我不知道 Maxine 很爱读资料的人，他应该想到这种事情他应该可以体会我的感受，就是说啊，我突然今天对某件事情有兴趣，我上网去找发现有这么多资料可以读的时候，那个兴奋的感觉 是很难以用我现在的言语来跟大家形容的。
我其实刚刚听 Jerry 前面提到就是 Podcast 有部落格然后转 Podcast、嗯、你说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衔接，其实看起来是很正常的，我自己也蛮有感触的，因为像我现在周遭很多朋友在制作 podcast， 有些很红，他们都会以就是 YouTube 的这个想象去看待 podcast。 我其实一直对这件事觉得很奇怪，因为之前最早跟 Titan 聊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是觉得说这个比较像是早期部落格状态，各式的主题都有，然后大家真的是有时候就是闲聊，可能就像 Jerry 一样，我就是任性想要讲很多东西，我其实并没有预设 TA， 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靠这个赚钱。可是现在因为大家可能是 YouTube 的模式非常红了，所以大家直觉想到 podcast 的时候会先想到说我这是一个很明确很成熟的内容企划，然后我要去精准的找到我的 TA， 然后我要想办法让它变现可以赚钱，一直朝这个方向。所以现在所有的就是制作 podcast 的，虽然说内容也现在现阶段台湾也是蛮多元的啦，可是就会变成也会听到很多人 complain 说哦，这些内容听起来就是很废啊，这种东西也可以聊吗？我觉得这个直观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这种内容可以赚钱吗？可是事实上大家可能没有去想到 到，就是这可能就跟早期部落格一样，我也没有要赚钱，我其实这是一种可能像 Jerry 说你最早那个 T42 嘛，就是我就是想要跟一些人产生某些关联，那我没有说我一定要从这个中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可能比较浪漫一点倾向这一种模式。
因为我们的社会就会有一种感觉，像刚刚老师说，大家会觉得学者不要写部落格，你要专心做研究嘛。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你们就应该要专心讲你们的主题啊。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或者说观念的影响下，这种比较发散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杂嘛，我觉得用杂这个字不知道可不可以，或者说老师讲任性的，我觉得好像比较少。好，当然我觉得还是有那种个人魅力非常好的人，就是大家会说啊，他讲什么他做什么我都支持，我都想要看，我都想要知道，的确也还是有这种人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在对一般想要做 Podcast 或写部落格的人，他在想主题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就会先遇到这个困扰，就说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明确一点。
对，我其实另外也想讲，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会掉入一个状态，就是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因为生产力这件事情它变得有点市侩嘛，我不确定应该怎么形容，可是变成我们好像生产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必须是一定要比方说换钱也好，或者是对我的 TA 有获得一些帮助也好那样子。可是我其实刚刚脑袋想到是 Jerry 最早提到他一开始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他在做部落格这件事情，当初他也没有先设定什么，他就一直丢上去，可是事实上后来获得的回报是突然间某一天你一直在外太空，然后突然有人讯息给你，然后发现你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产生的某一种关系或价值，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也很少见的状态。
那个我的部落格写了22年了嘛，没有听过，虽然我的部落格不叫什么社会学什么陪你读社会学这种东西但其实是鼓舞了很多人，包括因为那样那个张伟雄找我说你应该去写些东西。我觉得原因有一件事情，包括朱小草可能也会被鼓励到的原因也是这样。如果你看李安的电影，但你最好奇的是李安怎么拍电影，他这点子出来，你往前推就会推到他的吃喝拉撒睡。因为创作人是完整，他灵感无所不在，会进进出噼噼啪啪一直进来，对不对？他只有进入作业阶段，你才会看到慢慢在外面看到。可是前段的时候在发想，在什么？他已经从他的生活感受，然后去看他个性，因为没有个性怎么有创造力？不可能。但有个性的已经是完整的。所以你想想，我如果今天弄一个东西，我现在讲啊，我要怎么设一个我的部落格啊？我讲社会学，还是我要谈 wearable device？ 那我就把我的人生切开了，你知道吗？我如果稍微讲多一点的东西，就好像会不会跑掉了听众？但错，因为你真正如果要看电影文学各方面的东西，你要真正理解 one to one， 理解进入一个 creativity 的一种 connection， brain to brain， mind to mind， 你知道，而且又戴上耳机阅读 blog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开放，因为我们在放当中那个机会就会出来，我们在放松的时候我们点子就出来，那你如果成规都在后面，即便你看了100篇都谈创新，每个人都要新，但一堆人都在用那个末端的结果性的字眼，它就变 cliché。 cliché 这个字眼很简单，就是一个字因为重复被使用，它达到一个效果，就它是什么东西没有人 care。 比如创新一不断用这个时候，没有人真的 care 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
就是这种，
我一直在点头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宰下去。因为我们很多人就会，我上课也会啊，我有 social design 的课，我一上课同学就问老师，请问你这个课是平面设计还是，体验设计服务设计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答什么，我说你喜欢什么我跟你这个人喜欢什么，结果他就说那这样子我是喜欢平面设计的，那我就不修了。我就想说你一辈子就活在那个平面设计好了，那万一他不见了呢？
对，
那而当我很郑重跟他说你这个人的时候，他没感觉，对不对？
对，他是卡在平面设计，他没有再回过头，
他没有回到
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回到 podcast 这件事情会让我想到，那好像应该要有一个分类叫做我就是不分类。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在制作 podcast 的时候要上架到不管是 Spotify 或者是 iTunes 苹果的 Apple podcast， 我们都必须要帮自己的 podcast 选一个分类，像 Apple 的话，它有开放说你可以选第一个分类、第二个分类、第三个分类，有点像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这样子，就是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它就帮你放到那个分类的目录底下看起来。但它的分类并没有一种叫做我不分类，就像大家现在在注册网站，有些网站会问你性别嘛，那有些人可以选择我不揭露，我不是只有二元的性别这样子的概念而已。那我觉得 Podcast 的分类也可能以后有没有哪个平台要加一个，就是我们就不分类。
你讲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
赞美了，
就我赞美，我可以一直继续赞美啊。我好多想赞美，应该刚刚都讲出来了。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说我们掌握的世界就是分类嘛。我的这本书啊，我提一下，它到底是社会还是设计？这本书写到最后，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出版社也很苦恼这个问题，因为它有个号码，还会分到分类更细。你一填进去的时候，一旦有个分类，你可以很快的让很多人快速沟通，它就是设计。所以成品书籍什么书籍，它就会拿来放到那本书的隔壁，你就远离了另外那一边了，你要绕到另外一个地方才有。所以我们在这边想了好久，但是我那本书要做的东西就要打破这个分类，所以我写完也拿给社会学，这是不是社会学？对。拿给设计说是不是设计？当然。拿给哲学说这是不是哲学？这也是。那我就说 Yes I got it。 我觉得那个没有办法分类这件事情是最有趣的事物的状态，因为事情本身通常不能分类，但我们处理它的概念经常想要分成啊，这是心理学吗？这是什么学吗？这是我们就会把它切割，因为一旦切割好，你有这个把手，有这个把手，你就觉得你 handle 它。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我们颠倒了，就好像以手指月得月望指。你说月亮在哪？我手指头一指，你看到月亮就忘掉这个东西。你是从不同面向去了解它，所以我们都在谈育儿，是心理学家的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应该是这个，这是让那个互动 moment 最棒的时候，但其实不是嘛？我们就一过去，那你就看到月亮没有？你发现到那个人一直在盯着你的手指，你手指放下，他还在看，又在哪里？手指。但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好像越来越多人每天就在比手指，一些人在看手指。
Jerry， 那你知道你现在书被放在书店是放在哪里吗？
我出版社编辑，我们之前还为了这个吵了一下，小吵、小吵，朱小吵。那个他说他认为应该是设计。那我考虑一下，我说社会，那最后放在社会这边了。但都在前戏，就是他要交出去没几个小时，你看那个焦虑多大，属于某一个容易被人家辨识定型的 Kilo 也是多么重要。然后他就说 我很懊悔，我觉得我弄错，我应该放设计，我错了。他那个语气几乎他人生毁了这样的东西。你想想看嘛，你一个节目搞得你放错 category， 小朋友喜欢听，你放到成老人家，这怎么办？是不是毁了吗？人生毁。他就一副很痛苦的样子，那就因为这样开始有火大一点。那我最后是放社会学，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以我的理解，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上进的社会，设计圈的人不管哪一种设计，我觉得他们每天 desperate for new information new knowledge，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靠近这本书，叫做社会设计，他们会靠近，然后他看到什么 hammer 什么，他们会感兴趣，走深走远不管。但社会学是一个比较高塔式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纳，但我就要放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好处是，当我放在设计的时候，设计人会觉得你就在我们这边的当中的一个设计，但是他是会用仰角看上面的，他看不到你。所以当我放在社会学的时候，对吧？所以我说设计一定会过来，但我想要吃一吃社会。
我又一直在点头了。就其实我最近因为我很常去逛书店，我习惯是逛不同的 section， 虽然我自己有自己的偏好，然后我后来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一些跟科技趋势相关的书会比较被放在商业那一边，可是这一两年会慢慢出现在社会学
人文社会
这边，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想知道那个编出版社里面是不是也吵过很多次架这样子
刚刚 Jerry 讲到书，我想我们就顺着来讲《寻常的社会设计》这本书。一开始我先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因为我被书腰上面有一句话吸引，它上面写着，大概只比书名小一点，它写的拿起工具成为更完整的你惊叹号，后面有一排文字大概就是说明说这本书要探讨我们人与物的距离，人与工具的关系。那我对这种主题就没什么抵抗力所以我就拿来看。那接着就想说，不然我去问一下出版社能不能帮我邀请一下作者，在国内比较好有机会可以请他来上节目。新疆广播在过去介绍过很多物，然后有介绍过很多的工具。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写这本书的人应该是个很任性的人，没有错，就像副标题写的一位任性社会学者的玄武展，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样子。但同时我的感觉就是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作者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我不敢说我自己有读懂这本书的很多的内容因为事实上我在读很多段落的时候，跟社会学还有哲学相关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多背景知识不太足够，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很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我需要读更多的背景的资料，我会对他的理解会更充分一点。那因为书中的很多内容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这件事情会更加的 让我担心说啊，会不会我这边没有读懂，然后会影响到我后面的阅读。书中谈到几个重要概念，就是我觉得希望我以后去读了更多的书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会有更多的感想，或者我会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但这本书有几个概念我觉得很特别，是 Jerry 在书的前面提到一件事，他说不是人创造了工具，而是工具创造了人。昨天要录音之前，我大概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书中有用一个篇幅，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 hammer 榔头这件事情。我觉得 Jerry 这本书它的过程就是要从人类的祖先开始讲，那一路横跨这个几百万年，
三百万年，
对，老师有说一个字就是
一百年，
对，一个字就是一百年，以这种跨度
只要三百块
当时就是越来越熟悉工具使用的那个物种就成了我们今天自称的人类。我大概就懂工具创造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人创造了工具，因为直觉嘛，工具我们做出来的啊，电脑榔头都我们做出来的，但是好像等我们用这种已经过了三百万年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可以这样解释啊。我不知道，我之前都没有跟 Jerry 讲过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他怎么听我这样讲。那还有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好，那书中的很多案例在我看来其实都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相较于我刚刚讲的社会学跟哲学部分里面讲的案例很多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榔头跟雕刻家这个问题，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Tim Ferriss 这个人，他里面有讲一个诀窍，他的做法就是他会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精彩，但是他不会在录音的时候跟你说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要学他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书里面讲怎么讲榔头跟雕刻家的故事。那还有包括老师有提到地图、地球仪、iPad、iPhone， 还有书中里面第三部提到的电子书阅读器 Kindle， 这些我们过去做的节目，因为我当这个制作人嘛，所以我其实都多少有研究过，所以我大概比较可以体会说老师里面举到这些的案例是什么。这本书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像他书里面自己有提到的这个全球概览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这本书这大概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的一本很杂的杂志，那里面提供很多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思考工具因为全球概览它其实就是一个目录啦，就是有点像一个购物邮购的这个目录一样，所以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不能说读完啦，就是我读了之后的这个感想大概是这样子。
我也不敢说我读完了可是我觉得我读了这本书的感想跟 Titan 应该是非常的不一样，觉得我自己的背景可能跟 Jerry 比较像一点，因为我之前学的是历史跟政治，可是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读社会学跟人类学的，虽然我后来没有读完，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两个学科影响我蛮大，之后再看待整个社会跟人的关系等等的。但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其实是在处理就是公共议题然后媒体这块，然后我觉得我的社会学科这个背景其实在那个领域是衔接的刚刚好的，可是当我开始接触科技的时候，我跟 Titan 一起去研究各种不同的 App 然后软体工具等等，然后或是去在乎某些设计给人家感觉的时候，或者是甚至说我们开始谈一些科技趋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之前的这个学科的背景好像一直有点格格不入，就是那个摩擦很大，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原因，那个摩擦点在哪里，所以我就等于在这几个领域里面一直跳来跳去，然后试图去找到一个答案。那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很困惑，为什么我们在谈科技的时候总是都会有几个固定的说法、固定的模式，比方说要么就是比方说新创圈的人都会觉得啊，创新就是要这样子，然后科技它就是一个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好像却没有去质疑过你的创新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究竟要怎么去做到这个创新这件事情，就有点像 Jerry 刚刚前面提到，我们好像比较处在末端再去思考创新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回到社会科学、社会学再去看科技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又有点悲观、负面、末世论的那种感觉，就会数位科技是一个威胁。你会发现现在书市上面很多出版书都会用这样的标题，应该说社会学或者是某个比较关心人文学科在看待的时候都会比较警惕，可是我就会觉得说难道只有这两种方式吗？然后我们个别这个学科出来然后看待这个东西永远都只能切得那么开吗？我们没有第三种方式、第四种方式换上不同的眼镜去看吗？所以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 Jerry 自己写那个序曲的部分，里面有几段文字然后有点像是在回头省思，就是 刚刚 Jerry 自己讲社会学比较属于高塔这个位置的角色，就是我们会习惯的对崇拜物这件事情会有防卫的恐惧，然后这边物指的就是我们会习惯看到科技公司、科技产品、跨国企业，我们就会直觉式的套入，就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状态，然后劳动剥削等等，就是它一定会是这个这种说法。可是我跟 Titan 在研究，或者是我们在看这些新产品，然后或者是我在跟新创圈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感觉又是很快乐在做他们的东西，在设计他们产品，或者是真的很坚信的相信他们这个东西是有做到一些跟人的 connection，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双方的落差会这么大，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摆脱自己这种很学院派，或者是 Jerry 在书中讲到学院话语权的这种姿态。我真的超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有点像是回头自我省思，然后重新戴上一个眼镜去看待周遭所跟物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我其实也不敢说我真的有全部读完或是读懂，那我会觉得它除了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可能是做开发产品的人，可以去思考怎么去思考设计这个议题，那我同时也觉得是蛮适合给就是像我这样子的某种社会科学背景出来的人，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看待整个科技、整个产品、整个市场这样子。
我跟 Maxine 我们现在算讲完我们自己读完这本书的感想，我们现在要请作者 Jerry 来跟大家讲说，从书名开始解释哦，寻常的社会设计到底什么是寻常，什么是社会设计，然后还有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
我听得蛮高兴的，尤其是从 我喜欢的节目主持人、身上说出来的感想，但每个两个完全极端、不太一样，但这个就是 DS， 我一直说这两个差很远，就一边是从 D要接近 S， 一个从 S 啊 career 变成靠近 D 嘛。然后那个学院派，我就像以前说，我说朱小草在玩 blog， 结果我有3号，就因为我玩，所以就有个 shelter 的作用一样。那你要说学院派，我是最学院派啦，我在中研院社会所18年，我当研究员，大概没有人比我更那个了，对不对？然后我把它丢掉，我做了5年的，我就是感觉到那个东西的不对劲，因为我是做产业社会学者，我做了研究博士论文运动鞋，然后 cable TV、HBO 什么脚踏车、汽车、室内设计、绘本，然后餐馆 menu 一个接一个。那我们去田野的时候，我就像你到这个业界去的感觉，你看到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就决定离开中研院嘛。中研院觉得年纪应该还有来得及去说完整的话，这5年多在实践，是在一个最物化的地方，最拜物的地方，甚至于想办法要创造一种你会跪下来拜的物，这是当作最高的理想，人生最高成就的地方，就是在那边，然后看到创作物的过程，然后跟这些造物者 maker， 第一个造物者是上帝嘛，人造物嘛，那我跟他们创造这个，看他们这个过程，跟他们对话，然后这6年下来当然有好多感想啊。我每一天做一个部落客的好处，不一定是部落客，就是我写作已经养成每天要大量书写，没有人看也要写，所以我整理了大量资料以后，我就把它规划我的这6年之后的一个成果，就是说 prove 自己说这样子掉下人间是值得的嘛。那这是第一本书，那这本书就等于跟这个世界回到社会跟大家 say hello， 所以我第一张名片都比较小心一点，其实它是第二本书啦，但第一本书出来大概后面都不必写了， 对， 对，所以这是我的第二本书，但第一本出来它就是3个字嘛，哈，就寻常社会设计。社会设计这几年很红，那其实我是始作俑者，其实我 Design Capital 的前一年我办，反正我很多火，我都是我最初我点这个火的人的，然后我就关起来写。我觉得这本书我是想要写给我这么多年在不同的田野，在日本、在台湾各行各业，跟我自己的经验碰到这些年轻的部落客，喜欢创新又想要做些什么。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上进的社会，很多人喜欢逐梦，都希望踏实逐梦，但是什么叫踏实真的不太清楚，因为每天有各种的 category 出来的创新概念，各样的工具追都追不完，读也读不完，但事实上我们活在很分裂的世界里面，但我们都想要做一些大事或者参与一些有趣的事，就这个世界、既不是物而已，也不是人而已，是人跟物结合在一起才会发生的事，所以拿一个东西给你看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如果我把那些旧的磁片我放上去，我可以放出什么，你就说啊我懂了啊，我把它抓抓背 拉拉哦，原来是在抓身体痒的。但你看到一根棍子跟前面尖尖的是什么？你现在不懂。你在用的那一刻，你 realize 就像人好像把按下去，电脑就启动了一样。那所以事情这件事情是人跟物构成的。我并不是写给社会学谈说，你要了解人类怎么面对物的话，大概就是设计。因为设计是最专心在创造物的形式，对他寄予希望的。你要谈人的故事的话，我觉得最奥妙最有趣的是当不止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小三出来的时候，剧情才开始。三国演义两国也演不下去，
要三国
所有东西成三的时候就成众，就有群，有了群以后这世界就变得很有趣。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两个人没有，但他们有家族，这两个家族吵架，于是故事开始展开。只要在群里面，我们就有人生的各种纠结矛盾， OK， 夹在中间你才会故事展开。所以你现在看艺术、人文、社会各方面的东西，社会学一直都是在，艺术家很喜欢读社会学啊，创作学，因为他真的 touch 到这个复杂的人性跟他环境中的各种奋斗跟无奈。所以我想把人跟物扣在一起，让这些上进的人能够好好专心面对事情，你知道吗？不会掉在这两端。我们通常都是会从物去寻人，这种思考常有。譬如说福尔摩斯是高手，他从你的指甲里面的东西跟你剪的方式看出来你是苏格兰那边的，你小时候是村姑，然后长大变成
Jerry、right? 在讲这段的时候在看我
没有，你是从澳洲来的，
被发现我其实是村姑。
福尔摩斯像这样就是，还有考古学家也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死光了，然后你就创造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那个东西还不是完整，还是个碎片，可你所有努力在想的就是那另外那些人的活动是什么。就像现在在设计任何工具，这些科学都在想那个人会怎么使用，他有什么痛点，他喜欢他吗，他用下去会兴奋吗，其实最关心当然是他会买吗，对不对？ OK， 当然这就是物寻人嘛。那我们也会有人寻物的这种状况嘛。一个医生看到一个人说，哦，医生我很痛苦，他就看一看，他就说啊，找出来了，因为是你的肺里面的肺泡啊 ,PM2.5 太多了，那个，所以你一直心情不好，然后是什么，对不对？啊，人类学的报道也很多，我们看到一个人那个移工，你跟他聊一聊，你发现回到菲律宾的整个世界，所以这也一样是。那我希望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本书大概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给低的人看的，那我希望他从物里面，二如果痛苦 Titan 嘛，看二痛苦是正常的。但这本书有很多个出口，人跟物碰在一起的是最有趣，但一旦接起来的时候你就忘了这件美妙的事情，right？ 所以 你把它拆开了以后，唐凤喜欢用那个 Leonard Cohen 说的那个嘛，他说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对，
That's where the light gets in。 所以一旦你会去回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所以第一部分是设计写给 Titan， 所以当你看狼头什么你都懂，你从日常生活最寻常的地方开始感觉到你读完了300万年的人类史，包括大航海时代，包括所有的社会学的东西。但 我没有 preach you 社会学的什么鬼理论，没有，那应该会让你尽量快乐一点可以看完。当然有一点辛苦有点痛苦，但人生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有一点值得努力的，
是
啊，好的书是永远读不完的。那第二部分社会学，我就是给那些社会学喜欢社会广泛对人感兴趣付这些人看的。那这些人就是刚才 Maxine 讲的，他们很怕物，他们说这些人拜物。然后你知道社会学最害怕的是心理学，因为一样的事如果心理学解释，就解释到那个人脑袋瓜子里面去，就没有我。心理学最怕什么？他最怕生物学，他会说那是肝啊、脑啊什么。那生物学家最怕什么？化学。他说这没有，这是某一种激素跟另外一种激素。来，我们都很怕往下掉，所以我居高思维，我们都很害怕。所以你要理解社会学者那么怕物，因为物就是18层地狱，掉得太低了。一个认为用物可以解决世界，我用 Scrivener 就可以写出好文章吗？用 Evernote 就可以 organize your life？ I don't believe it， 那一定是拜物，你知道吗？你一定有精神上面的自我欺骗才会这样子。所以我那一篇基本上就用三个社会学者，最重要的社会学者，但每一个都用反复。我介绍完孔德，下一个谈的是 Apple Watch， 谈这些 biometering。我谈托尔盖之后，我谈的是这个医疗的吃的东西。我用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学者， 然后反复的正反两拍，然后反复三次，让他们慢慢觉得哇，好好的 enjoy 看清楚物，原来是这么 authentically sociological， 知道、这么标标准准道道地地的社会学。后面我就是用了很多入口，像 Kindle 我就是给喜欢服务喜欢科技物的这些人，他们从那边入口就从这里进来，给通到那里。如果不急你就往第一部分，如果有点勇气休息够你就请第二部分看一下再跳回来。如果你是个妈妈请读育儿那一篇，如果是个年轻人喜欢爬山请读登山。但所有 everything 都有那个 crack light 都会进来，你的灵光会进来，然后你就会 connect with everything。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 a theory， 不是 the theory， 它是 a theory of everything。
这就是 Jerry 在序曲的部分有提到你在纸上策展，
这是在策展。我刚才是做一个展场的平面介绍了，
展场的平面介绍，
对，
这个比喻不错，蛮清楚的，那个地图的感觉就出现了。
所以如果我们听众开始翻这本书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想象你是在一个展场里面，然后从你有兴趣的地方切口进去，然后 再移到下一个你觉得有连接。
其实书名是选物展
啊，对啊，
对，
选物展，对，就是不要把它当 IKEA 来逛。IKEA 总是喜欢强迫你按照它的逻辑，
照它的逻辑，照你自己 follow your instinct 直接走 flow， let it flow。
我不知道现在听众对这本书是不是比较有概念的，那我接着想要请 Jerry 来跟我们谈，我跟 Maxine 读到那句都很有感觉的话是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这件事情。这里我先回过头提一下，我们在27集有谈到一本书叫做老科技的全球史，当中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讲创新的时候应该要从使用中的科技去着眼，而不是去看实验室里面的东西或者是最新奇的这些科技产品。那本书里面谈到很多我们觉得很老套的东西，或者说啊，这个我不是就到处都看得到吗，有什么好值得谈跟创新做挂钩，比如说铁皮屋、飞弹，或者是像保险套，里面讲了很多，就是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根本就已经不会把它跟创新摆在一起的那些字眼。但是那本书就主张说我们其实应该要从这些东西来判断。那本书给我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说那保养这件事情，一艘船、一辆车做出来之后，它里面的确是运用了很多技术还有创新，可是就算从计算财务的角度去看好了，很多事情的保养里面花的费用、我想有买车的人应该都有这个概念、人家说养车养车其实就是保养的费用、常常没几年可能就超过你当初买这辆车的支出了。回扣我们刚刚讲那句话，就是关心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说为什么你在课堂上面，或者说你觉得对这个工业产品设计系的学生，或者说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只有他们啦，应该说 对大家对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好了，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关心这些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我只关心新奇似乎不行吗？
对，我们可能这边也请就是 Jerry 稍微解释一下你所谓的寻常指的是什么、可不可以被解读为就是广泛被使用，还是说就是很普及，或者是说很无缝的融入我们生活到我们不太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它其实一直在维系我们整个的运作、
其实你寻常这个字啊很寻常嘛哈，但其实它非比寻常，真的非比寻常。那你发现从寻常里面看出它非比寻常要多大的 insight， 对不对？ OK， 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课题、这是个很好的 challenge， 是社会学的 99.9% 都在谈寻常这件事情了。因为、如果一个东西今天会出来明天就不见的东西，不会成为集体的东西在，那什么东西会变成寻常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东西会变成寻常，或者一个事情会变得寻常， 我稍微弄一点那个，因为这可能可以开五门课或者说，所以真的很不寻常啊。我是说一件东西是这样，譬如说 我今天我刚刚从楼下上来，然后我看到你在看社会学怎么观察，是 我头转一个角落，我就看到一群人坐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在抽烟，他们聚在某个角落，然后另外那边有一群人聚在那里，然后他们排成一个线性，然后由头走一个方向，现在待会店开门有什么东西会出来。然后这边这个地方是干什么，我看一下我就看到、地上有画一些线，然后有一个东西是熄灭烟的东西，你知道他们都在抽烟、那抽烟这一区跟整个大楼的相对关系就是别的地方不可以抽，只有那个地方可以抽。那这件事情我们走过去你大概不会觉得这些人好奇怪在干嘛， 你们第一天来这边上班，说不定人家告诉你说你要坐公车到哪一站，如果看到一个教堂，你要准备拉铃按铃，然后赶快靠近门口，不然会错过，然后怎么样，对不对？你每个地方都要小心。但你有可能那天你要听 podcast， 你要做什么事，走走走走到公司里面坐下，你就发现到 you just did something amazing， 你 careless，你都没有注意，你让身体自动 autopilot， 然后 你跟公车门信号手机的东西，你一张一撇，你就身体脚就跳过，你就去做那个东西，就是变为寻常。稍微让你一点知道，再讲一点让你感觉一下这个东西，抽烟的那些人发生什么事情，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构成一个寻常。第一件事，一个要变一个寻常，要有三种事情。比如说旁边还有人在高架桥下，年轻人在打篮球，我相信他曾经有不寻常一刻，每个人都 sensation 了，哇，现在也很寻常，连这个都可以寻常。那这里面包括几个东西，它会有一些误，譬如说那抽烟的地方，既然是要做那件事情，它有抽烟，说明排烟比较好，它有熄灭的地方，但是上面画一个界一条线，大概让你知道那个放，它有一种操作的工具必须在那个地方。第二件事情，他要有一种操作这些东西的能力，推一个手推车需要个能力，抽个烟需要个能力，看清楚这条线过去那边可能那个是一个能力，对不对？啊，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定的能力去培养。第三个，他要有意义，你要知道这些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走过去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抽烟，其实是一种人的 hobby， 我们应该尊重，但他不能影响别人，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可以允许人抽烟，但是里面绝对是无烟，你可以放心，对不对？这就是这个空间的价值嘛。我们体现到对我们不抽烟的人都体现出来对他的支持，他是个公共的空间。你想想看，这个价值如果没有出来，那空间不会出现。他一了就是说我抽烟就你管我，对不对？你叫我出去开玩笑，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意义要改变，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电动车需要给意义，什么东西要有工具，工具一没有了，你也很难去施展那些东西。一个工具没有，你就 lost 啦，你就忽然间那些 Facebook 倒了，非常细腻的扣在 Facebook 的运作里面那种身心状态，那种能力忽然间落单了，忽然看出来我原来是变成这样，你被塑造了吧。所以这三个要卡在一起，那通常有时候是一群人在慢慢想办法把它凑齐。台湾还没有部落格，我们现在架个站，国外有，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它重要在这里，我们要干什么？它互相我教你，那么到后来有即刻越来越层次，它要修炼，它会变那个登山，什么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定会有个过程，但它需要凑齐这个，所以成为寻常第一件事情，它真的 不容易。我们这个时代很喜欢谈新奇，连吃个麦片都要讲全新的一天，明明都是吃那个麦片，
我大笑。
我们渴望全新的自我 ，right？我们不喜欢固步自封，你不会弄一个产品就是说成为昨天的你，不会，你绝对不会成为昨天的你，
完全卖不出去发霉的感觉，
你绝对卖不出去，就是这是我们被塑造出来的天性，它有代价，就是我们眼光不看寻常，我们不看寻常。那我在那个最需要创造出新事物的人很多，你们也是，设计师当然也是，设计师你问他说你现在想要创作什么东西，他一直说我不告诉你，因为偷走 OK， 他是全新的，我不告诉你。设计的命运就是他一定要创造一个目前没有的东西， or otherwise 他就 disappear， 他瞬间消失，这个焦虑非常大。所以你一个设计师弄出来，我待会就要去做评图嘛，告诉各位一个秘诀，你怎么打击设计师。他只要拿出一个东西，你只要看完，你不要马上讲话，你只要低头想一想，讲出来，你就是说 nothing special，他就死了。
或者跟他讲说我昨天已经看过，
对，我这个我在看过了，他一定会恼火，他就说哪里哪里，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我知道，他一定会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焦虑这件事情。那好，我们要创新，其实 我是希望支持创新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要关注的，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些足以成为寻常的创新。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种得了创新这种
焦虑
焦虑的这个 fever 的这种状况的世界，一部车子出来他就会说 old new， iPhone 12出来的那一天之后 iPhone 11变成 old， 然后大概在接下来两个礼拜你会不断的发生11掉到马桶摔掉，我都怀疑是谋杀事件你就变得 careless， you want a new life， 然后一个 new device 可以给你一个 chance， 你可以变得 brand newperson， 广告也这么说，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那一端的设计者就在焦虑这件事情， 但你想想看，你知道过了那个亢奋期过后就不新，你买一个东西回来，我跟你讲，你只要用三天 iPhone 也不新，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待在婚姻里面的人都很伟大，就是说就是说我是说就是说这
等一下自己要开始歪了
超过我们的经验
经验范围 OK OK 但我意思是说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啊，我讲几个那个命题有好几个，因为我要说服这些设计师有点困难，我跟他讲是说好，你要创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创新什么，一个全新的牙刷，全新的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范畴，你要有个电子书，一定人在读书，你这个全新的读书经验总是还有一个读书，不然你没办法沟通，所以你这个东西已经来自于一个大家已经在 practice， 你希望的是让人家把那只牙刷换掉，你把电脑换掉，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你希望绝对不是全新的，你希望它有 impact， 你希望它大卖，你希望收听的人越多，大家知道，哎，人家说新建你不知道啊，真奇怪，对不对？所以寻常是大家其实默默预设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新奇而新奇，真的为了这个，坦白说，如果我们踏实逐梦上进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出去以后进入这世界里面会那个，但一个牙刷的旁边有牙膏，有杯子，有浴室，有这些东西，帽子旁边有电脑，有 render projector， 有 scan， 有所有这些东西在 right，这个世界是群的世界，他们会帮助他支撑起来，因为社会学研究群跟寻常怎么变寻常，所以了解寻常就变得非常重要，创新一定两头在外，那出去外面一定有使用者嘛？使用者有时候是他帮你创新嘛？比如说威尔刚，你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用途是那个嘛？当使用把它用了那一刻他创新了嘛？我们有好多这种例子嘛，所以有单纯你只是去看人家用宝特瓶装水去挂那个门，那个拉下来就可以支撑那个帐篷，你看人家用个随便夹子，女生就把它夹在后面来当夹头发，对不对啊？所以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实好的设计师就会观察寻常，因为什么，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是 5%， 但你的事情，你要改变那个事情还有 95% 的习惯，刚刚说的意义，刚刚说的能力，如果 95% 的能力可以维持继续下去，它就是好用顺手，但它已经接受你，它不知不觉它转成新的方向去了。Right? 5% 可以 change 95%， 但你需要 95% 的寻常帮助你，你需要知道怎么样跟人家 mingle， 你不需要你进去一个 party， 这些已经万物已经在那里，你的东西进去从头到尾跟人家不搭，你希望搭 mingle， 后来不知不觉人家不知道你是中间插话进来，你要顺畅的插话，然后 mingle 成为一体，这个就是这本书的寻常的学习寻常的意义。
对，我觉得刚刚 Jerry 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 5% 你是要进去到那个百分之剩下的95%，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讨论一个产品我们要怎么去创新的时候，可能就是眼睛会不自觉的一直放大那5%，然后就算我们顶多会想到使用者好了，可是我们最多也只是想到好像使用者他在一个架空的环境里面单独在使用你这个产品的时候感受到创新，可是事实上就像 Jerry 说的，就是他寻常变成创新，创新要变成寻常，很大程度是因为还有其他95%一起构成的。然后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章节讲到那个无人超市的时候， Jerry 特别聊到那个动线手推车部分，那个动线其实它并不只是手推车跟这个推的人，还有包含架子上所有的摆设物，它其实都是那95%，只是因为它寻常到它有点退到舞台后面，不太让你注意到，可是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一直想到我在看一本书叫平静科技，它一直在讲说我们产品好的一个产品是要无缝的融入你的环境，而不是一直是时时刻提醒你我在这边我在这边，因为它这样就会变成一直把你的注意力只放在5%上面这样子。
我觉得刚刚 Maxine 讲无人超市或者说手推车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去 Seven 超市跟你去 IKEA 或者 Costco 那个经验是怎么样？我们进 Costco 不是都要推一台推车，里面要放很多量贩的商品，那你会知道说，对啊，那你就会发现说，那个走道跟它的货架一定都是设计过，让你在那边不会碍手碍脚。可是，在 Seven 不用那么宽的走道嘛，我们就是一个人进去买一两样东西，抓了就走。我在书里面有看到一个例子哦，刚刚老师有讲到5%的那个部分哦，我们在录音前啊、哦，在讨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 Jerry 说，这个 Kindle 的
波页的设计啊 ，Flip， 我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手边如果有 iPad 或者是你有手机啊 ，Android 或者 iPhone 都可以，好，就你去下载 Kindle 这个 App， 然后找一本免费的电子书下来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因为以前大家讲到 Kindle 的时候，我们直觉还是会比较容易先想到那个电子墨水 e-ink 的那个阅读器啊，就是黑白的，然后可能反应会比较慢一点，那翻页的部分总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书这样子。纸本书这么好翻译，那之前我跟 Maxine 在讲不科技行为的时候有讲过，说我们在读电子书跟纸本书的差别，有一件事情很关键，就是我们在回忆一本书的重点的时候，我们通常在阅读的时候会记得说啊，它是在左边这一页的可能上面的地方，我要回头找这本书，假如我没有做记号的话，我就会知道说我不用管右手边的东西，因为 我知道它在左边，可是电子书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翻书，像我在读寻常的社会设计就会有这个状况嘛，就是我需要先卡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我要去翻前面的内容，因为我突然想到说啊，前面好像有讲到这件事情，我要看一下。所以Jerry 在书中里面有描述啊，就是说你会先用食指啊，先扣住啊其中一页，然后再往前翻。那 Kindle 要怎么做到这种体验？因为这是整个我们在阅读书里面，尤其是你是很认真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常常会有这种行为，不自觉的这种行为。电子书要怎么做到？那后来 Kindle 经过多年的，因为其实这是很久之后才出现，它并不是一开始有 Kindle 就有这个设计。书中有一个 QR code 在里面吧，对不对？那我们也会把这个影片啊放到 show notes 里面，里面就是在讲 Kindle 在介绍这个功能，它可以很快的让你的现在在阅读这个书，当你做决定说你要来翻页，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看到某个地方你要往前翻或往后翻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界面是很快速的把每一页内容快速的在你的页面上面呈现，可是它左下角会有一个框框啊，就是你刚刚停留的那一页，你随时可以回到刚刚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个之外，就是最大面积，我刚刚讲说很快的在翻页的地方，它可以随便你往前往后翻，但是你永远都可以回到刚刚就像实体书一样，你左手扣那一页回去，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你会漏掉，或者是在阅读体验上面，根据 Jerry 在书里面说法，他觉得这样子又更进一步的让电子书它在体验上面更接近实体书了。好，那我想请 Jerry 来讲一下这个部分，请他跟大家解释说这件事情跟他刚刚讲的寻常还有 5% 的这个东西怎么去克服，或者说跟 95% 的这种我们的习惯。因为我那时候讲了一句话， Jerry 就反驳我啊，我是说也许这个东西这个设计再快一点，在电子书上面 e-ink 再快一点，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跟真的书一样。书里面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讲 iPad， 因为它是 LED 的萤幕，
对对对，
所以它反应速度非常快，但是 e-ink 是以目前我所知道的、哦、有商品化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直觉讲说啊，也许它快个100倍好了，够快了吧，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大家用起来感觉会比较 好，那就是说你错了。
我是用实体的 Kindle 的册子在玩 Flip， 对，但或许年纪比较大什么事情都慢，我比较容忍度高一点。但 OK， 这例子其实、就是当这本书里面的一个 crack，然后就为你 serve 的。然后其实台湾很多人在做体验设计、互动设计，他们经常都有什么行为研究啊，要去注意那个。所以这部分有好多个，其实他们有好多书去读，我大概也知道，我也读过一些书。但他每次他读到什么 embody 的 activity， 就是肉身的 context， 那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读懂。那我实际跟一些设计师或研究员或者公司聊的时候，我发现到他们真的不是很清楚。好，我们都用步骤来看的话，你要设计一本电子书，我觉得纸本书大概是很强势的敌手，这是非常强势。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阅读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不容易进入的，然后他需要他有他的 depth， 他 involve， 他要很强烈的专心，他有好多个思绪的那个。一本好的书你会达到第五页你就回来看第三页，然后再回到第七页，然后发现到一到六页的内容因此全部改变了，对不对？如果到第二章发现到那个人也是个坏蛋，那前面的故事都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书本其实都会有这种反复性嘛。那纸本跟电子这两个，有个是纸嘛，一个是电子，这是我们在进入一个设计前提，要一个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那你知道有一些技术的、新的、元件，通常很多还在台湾生产，但设计是别人在设计，然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就很容易去从某一个技术点去推、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亮一点，再大一点，再容量，为什么大概只能往这样推嘛？那倒过来我们去看，我们其实要面对的是改变什么？我们就要改变读书这件事情，来， 同样一本书，我要不要电子书上读？拿下去，书这件事情就有什么？书是有能力，有工具，要真的能帮助他，有意义，有所有这些东西。意义包括到底我读书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就有一些书，当然电子书可能等，但有一些对电子书比较那个，因为如果它意义比较 depth， 它就需要复杂的操作这本书。OK， 所以它有一个实体的书的形式在，几是纸并定起来，这个不可小看，对不对？我们通常喜欢哇，现在有高科这个技术，我叫即将创新未来，他们对寻常的东西就不见了，不做这纸吗？有什么好那个好？所以我以前去台湾一家，不要讲名字好了，台湾一家研究所，对，公企业研究所，我那时候一开始就问他说，他们要我谈电子书，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们最近上一次读书是什么时候？除了工程的论文什么时候？那那本书是什么？你读起来觉得兴奋吗？在哪里读？在哪里读？那啊、我们经常把这个 disconnect。我们跟手刚刚我说的、因为不完整，我们就只是切一部分。好，这个阅读书的经验就刚刚所说的会有很复杂的前后的这个状况之外，对不对？那以前 Kindle、Amazon 他在挑战这个，他在全世界最 qualified 的跟挑战寻常的大军， OK， 都最 qualified 的最精英工程师设计师在做。他以前做完用了好多种，他有什么 index text 让你点一下，就有一个他、模拟一个样子让你知道那有一个标签贴上，然后有个 list， 后来还有编一种页码，因为字体大小会乱跑，他有个页码。坦白说，你知道那个页码457865那在干嘛？你要对讲吗？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但这些东西会出现在那里，就表示我们有一种创新的文化，当它不寻常的时候，它不理寻常的时候，它就会不寻常的笨，你知道，它就忽略寻常的聪明。但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为什么别人没这么痛苦？你到底要挑战什么？就是轻忽了挑战的对象。当我们去看书，你会发一件事情，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想要什么，我拇指头一抠，为什么？因为我要回来嘛，我知道我马上要回来，因为我正在看这一页。那我往前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怎么回拨，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在哪个地方，但 maybe 看到一张图，在什么时候有这个图，有一只苹果，有一只小虫，有一个图画在那个地方，但是它的前面一点后面一点，我们就像人家开车一样，你知道吗？就我开久了以后，你也不知道，你不用下车去量一下，然后再转左转两个右转两个，就要考驾照一样，那是新手。 OK， 他不知道的，那个我们都寻常就上升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很快就会去找到，那我们就放跑回来。OK， 所以其实身体一直在这当中作用。你看某页的时候，你在 Starbucks 读它，你可能沾点什么，你有一些你手 touch 的折痕。电子书基本上这个面板把它都清洗掉了，像洗钱一样，所有犯罪证据，所有 clue 就是 flipped， 它是 zero， 没有任何文意义上的像度，你知道吗？把所有的书都没有差别，每一页都没有差别，基本上有可能解决吗？有可能解决吗？这时候我就看到 page flip 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逮到机会了。我这件事情如果我要跟我那些互动设计那些上进的朋友跟他解释清楚什么时候 embody 的时候，寻常的重要的时候，这是个机会。所以我就那边是没有稿费的，就自己写写爽的，就写了把它仔细描述。那个重要点就是说，而且 Amazon 很清楚这是个突破，我相信他们在做出这时候是整个是欢欣喜悦，爽死了。他们就是我终于解开这个谜了，你知道吗？叫 crack the nuts 啊，这是 Steve Jobs 说的他的，所以他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在。原因就在于，就是后来他的手册我也去 check， 他整个手册就以 page flip 重新书写，然后他用一个广告是个老人家在看那个来挑衅，来说我就是有这么高度的成就，我终于接近纸本。啊、至于使用方式就刚才那样，有八扣有那个哈，就是这样跳着，你大家可以觉得不是那么完美，但它开始 make sense。 你知道有很多人讲抽象的概念但不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 的话很多，就 cliché， 你知道吗？东西要讲要 make sense， 它那个东西开始 make sense。 make 什么 sense？ 95% 在还没有电子书出来以前，人们就已经每个都是超人一样，有办法驾驭思想，驾驭阅读，快速的那个，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用那个例子谈这些东西， 95% 其他的东西在，还有原先那些寻常已经有两头在外，设计两头在外，从社会进来，最终要回到社会，回不去社会，他就是不顾那 95% 嘛，他以为电子书是个全新的，因为零件是全新的， right？ 大概会是这样。那身体这件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学生要跟我讲话，走到门口敲门进来，我说老师我有事情要跟你讲。什么事情？我忘了。很简单，我就是说你倒退回去，他就往前退， 他到门口的时候，我相信在门口之前他一定要想说、哦、老师我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请假，他已经想过 OK， 然后他就打开，所以他到门口出去他根本门还没关，门一关起来马上又打开，想到了没有，他说我想到了，我说实在他不想到，他是身体记忆存在那里，他 retrieve， 他有一个他去留在那个环境，你知道留在那个环境里面、right? 所以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是用这个去，这个书本里面有好多例子，然后我刚才也说在西方这些创新的人 Steve Jobs 为什么会说 instinctive 觉得对，因为 they have their life， 他是一个 whole person， 你知道吗，他们不切割零碎生活，他们不是做远远的代工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那怎么用、right? 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这本书是起点，慢慢慢慢做很多出口，让别人很多人可以进来。所以我说这本书不是写给社会学家，不是写给设计师，是写给所有想要踏实逐梦、踏实上进、做一个完整的人。我希望给他第一个工具就是这本书，这样子。
刚刚就有讲到 Kindle 这个 case 啊，那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再想到以后看到新的东西的时候，当你要准备吸反射说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可能的时候，哦、在那之前、哦、你可以想到说，关注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谈电子书跟纸本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哦、还有其他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像 iPad Pro 搭配 Apple Pencil， 我相信可能大家在工作的场所或者说在学校，可能开始渐渐注意到你身边有人在使用这样子的组合去取代传统的纸本的笔记本，而且这些人可能觉得很好用，非常的好用，他们爱不释手、哦、等等的。我在想说 Jerry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去训练学生，或者说传达学生说你们要能够去判断或者说去了解这件事情，当老师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说啊，这个东西一定很有机会，他以后就是我们五年三年五年后大家都会很习惯的东西，那这种直觉我不知道算不算直觉或者说判断的能力是要怎么去培养或者说怎么去磨练这样子。
非常好，不过你一直叫我老师、
啊对啊那个、你要倒退几步回头想看你是从哪一刻开始身体记忆，
你要想的是你的要相信物帮你，你的困难点是在于我没有攀你的肩膀然后带你去喝酒啊、如果有那个经验你就不，你嘴巴脑袋就会克服这个。
你要不要等一下跟他们去出小草喝一杯
跟我再下一拖但是我意思是说所有这些东西、哦、寻常这件事情，你现在其实在问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的洞察力可以不要那么不寻常吗？因为它不寻常，所以我都每天都在等它出现，我可以练成一种能力，我可以更寻常一点，有洞察，对不对、啊、其实是这样子的东西嘛。但你去看一看、哦、其实这跟身体什么都有关系，就是重复练习这件事情 take practice 确实是这样。所谓的专家你看说直觉对不对，你知道那些篮球员每天打那个我就 不懂他这个把一个球明明就要出去，他身体跳起来就是不会踩到边线，他就是运球闪来闪就是不会踩到边线，他就是可以到完了，对不对？因为他的身体跟这个场所是结合的很清楚，因为他好几百万次在一直在进行这个，所以你楼下每次下去你要看这个看那个多了解一下，那起码出发点把寻常的带进来，试着描述他们怎么 connect，他们怎么接在一起，然后去看人家那个动作为什么整体在做。 OK， 我刚才也说了有些成分嘛，意义是什么，就这样子去问任何东西。我的训练方式通常是这样，他们就用，他们通常会因为很怕他很怕他不新奇，他就会做出各种新奇的动作，讲出新奇的话，就想办法那个，然后你就是merciless， 你就是好无情的把他打掉，然后他就会必须要存活下来，他就要去看那个东西在，通常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倒是觉得你说看出一件事情的那个，我觉得这世界上面确实是，我看很多领域人确实他们在看出一个东西有潜力上面很快的可以判断出来，这件事情是确实是这个样子。 OK， 但我不是说我有那种状况，那因为他们 practice 他看过这种组合的经验出来，我反而倒是觉得当你会说 AirPod 怎么可能，当年 iPhone 出来说怎么可能， iPad 出来说怎么可能，然后最后变成很寻常的东西，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看起来确实是奇怪，因为这些东西它会成功的已经成功了嘛，那 suppose 就会像楼下已经大家都很自然在那边抽烟一样、right? 可能你没办法解开，但是东西都已经在那里了，所以 suppose 是可以解释的，往回看是可以解释，看到很多东西的 right？不是这样吗？那怎么去看这些东西？譬如说 Apple， 我举例子，譬如说 Apple，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 Apple 公司，它当然也是 drive 这个世界改变的重要的东西。你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譬如说 Apple 从 Newton 就开始做 Touch， 它也叫做一个 Tablet， 它实际上是第一家做的 Touch 这个经验，我们叫 Notebook， 对不对？ Notebook computer 叫 Notebook， 所以我相信。你在矽谷，在整个科技人，其实你去回去看，看到 Kevin Kelly， 他当年提出 computer 最初的原型的时候，是一本 notebook，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那个，他的 agenda 就是那个，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忘掉？所以作为一个 notebook 里面翻阅、touch、抓、握、zip， 所有这些人五根手都可以做的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发展，其实它有脉络的。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譬如说 Palm 以前成功过一阵子，对不对？那 Palm 的重点在哪里突破？因为 Palm 说我要设计这台，我不要做那么多工作，我只要做一个像计算机一样的东西，你根本不怕它，你开机就拿起来，你按下去它就开，你点几个东西按两下，你按就关掉，它就储存起来了，它只要做，这是一个重点嘛。所以 iPad 如果要跟 Notebook Computer Compete，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当我要打的时候，我一按它就开始，对不对？我打开我就开始，哎，这些确实是好多了，因为它接近最初那个 notebook 的理想。你从这些一点一滴去描述，你其实可以了解 Apple 这家公司。譬如说，你说 AirPod，Apple 它当然准备好了。为什么 ？Steve Jobs 最崇拜是 Sony， 他最崇拜的产品是 Walkman，Walkman 是拿起一个硬碟机，所以他太着迷于 Walkman 这种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种快乐的那个东西，他太 dream 这个东西在，所以当他看到大家都觉得平常的这个硬碟那么越加越大是要干嘛，只有他会想出说他爱音乐的人，他说我要把2300首全部放在里面，我要随时带他，那他遗憾没有 Beatles， 他死前完成 Beatles 音乐进来，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他有强烈的 passion 要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当然就会看到那个的时候，他一定会就像 be like Mike， 我就希望像 Michael Jordan， 他就那个球打球的喜欢这样，他一定 be like Sony 嘛。所以 workstation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他的理想， PlayStation 是他的理想，你知道吗？所以他的 computer 想象一定不一样，他对身体这种舞动，那你想想看，他怎么会不会想，如果哪天 AirPod 装进去无线，他多么喜欢卡掉线，你会觉得这个疯了，你觉得这个忍耐一下就好啊，这个没事，电脑开一下等五分钟就好啊。所以其实我们对那个 Kindle 电脑书的那个 flash 太多 0.1 秒这个东西其实是科技论，但你在生活使用上面经验上面，对不对？我们不是忍受了吗？那部分的 playful 忍受，我们真的是代工忍受多久啊？你应该不忍受的，对不对？你应该看到这个就想说，电脑我如果可以不要带着它这边多好，我如果可以带 pad， 我可以无论如何我要就要快乐，身体要随行，对不对？一定这样，单单这个 passion 就走出一个 Newton 到 iPad， 你知道吗 ？iPad 到 AirPod。这条路径嘛，这公司不会精神分裂嘛，它有个 passion， 一代一代做 iPad 的会知道有下一个东西，技术来的时候是因为人等着要等它嘛，所以一个东西出来 iPad， 像 Michael Jordan 那个 Air Shoes 也是啊， bag 在那里，但是怎么样表现出 Michael Jordan 这个人可以跳那么高，一定有个东西他飞轻身如燕，对吧？他整个人飞起来像 in the air、anti-gravity， 他反重力，他变太空人了，那他就会看到那个 airbag， 他就会说放到鞋底去，为什么？因为他会 make sense， 你才会出现那种创意的那个亢奋的 moment， 因为你在寻常日子里面你就急迫的想要那个，对不对？看到那种完成那个阅读书本听 Walkman 的那个乐趣在数位时代实现吧。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啦，因为他活在复数的生活世界里面嘛，对不对？
我这边想要补充，因为刚刚 Titan 我问说怎么训练学生做这件事情，可我自己有一些我自己也想过，因为回到刚刚我们谈到直觉这个，我其实这一两年一直在思考直觉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的直觉很准，可是这个直觉真的是一种没有基础然后突然间冒出来一个第六感而已吗？就是那种很神的第六感吗？还是说其实是因为你 背后有很多95%累积出来的，然后那么一瞬间在你身体里面，然后你可能是身体的记忆或者脑袋突然间，可是你可能错觉觉得它是一个很架空的一个直觉那样子。后来我就在观察说，那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直觉很准，然后我又怎么去，比方回到说，那我们怎么训练，就是去观察寻常，就找到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就有点回到 Titan 最一开始讲到 William Gibson 提的那一句话，就是未来早已到来，只是分布不均。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去看他还在不均的时候，那时候不均的时候会是很小批人，然后充满热情的像疯子一样的一直在谈某些事情，可是当我们把它现在变成趋势，你已经在书店可以看得到大家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发展到某一种稍微成熟一点的状态了。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看它还很不成熟，然后还散落在那边，所以我就会特别去注意很只有很少数人在讲的那个时候，然后我觉得它很奇怪很奇怪，越觉得它奇怪越觉得它卡卡的，越觉得它有摩擦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可以一直持续观察下去。然后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也算是某一种训练，就是
对它就是这个
久了之后，
它会一直让
你就会一直习惯去看到这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它开始变成寻常。
对，所以就是要勇于做，要把你的直觉说出来，去deliver这件事也很重要。因为你身体越久了以后，你的身体会怎么样？譬如说讲一句话，我就会说，我经常一篇文章6000字7000字聊到一半，我说啊，我有一篇 paper 啊，我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我跟他很熟，我大概知道他可能会写出来，但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写才知道。
嗯，
你知道吗？我写的时候说啊，原来这样这样这样，原来我是这样想，但他都在那里，他那个种子在那里，
对，
这个种子到他，但是你也要练着把它，所以说出来，或者在心里面把它说出来，勇于去把它 deliver 好，然后就会有好多个你现实上去接着要观察的，对不对？我学生经常想哦，他讲这样，我就想说 OK， 我预测你下来会这样，这个会这样，然后我就开始看 OK， 对 ，bingo， 对，然后所以我以前譬如说我开绘本屋嘛，然后我研究过绘本。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个平面应该这样的东西在，所以我有一套关于绘本的身体跟人们为什么会有它，然后我就为了验证它，我就开绘本书店。那同时我也在想一件事情，说啊，我都笑人家什么电子互动书，那个互动是骗人的，妈咪会买一个互动电子书就表示她不想跟小孩子互动，你自己按了他会读，对不对？因为还要我念，对不对？你去跟他互动吧，啊，对，所以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一定会有人问说啊，你搞哦，你小孩还嘎，你又不会设计，你知道这多难吗？出打嘴炮，那你怎么做？所以我心里面会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不做，我脑袋瓜子模拟各种，哎，我觉得 maybe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然后这个不是一次而已，我就在网络上面找找找，然后有时候找找，我就去找到那个一闪过去的，找到一个 case。叫做 Read Me Before Bed， 它其实很简单，就是 iPad 上面有个摄影机，爸爸妈妈对着它念书的，它会摄影两个人的影像，然后你那个影像看的时候特别好玩，两个人对着它这样子，还可以寄给远处的爸爸什么看，两个人在阅读，因为它是个社会名人，这边最好玩，而不是那个录下来。所以你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你看了以后，念完了以后你可以念100倍，然后你念完以后你觉得这是真太精彩，精彩的不是那本书，是人跟物连接以后那唯一一次的小孩子的经验，他觉得很精彩，说你要不要 save， 你就付100块，你可以 save 3次，
哦，
yeah, 漂亮，对不对？ OK， 所以这些东西是后来衍生出来，
好邪恶哦，
但他抓到了他的核心，
对，
人们读绘本干什么？一堆人一定会跟他说，这有什么办，这怎么解决？我要想还有什么新的科技突破才有可能吧，说虚拟要不要带上去，虚拟看的，但没有，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摄影机，就在你随手的 iPad 上面都有，都 ready 了，这都是超寻常的，但他已经在那里了。结果这个案子，我就拿这个案子给他解释，像这个就是一个我一秒钟就会知道觉得好，我就会，你知道吗？ OK，我教了2-3年以后，我有一年我又想到，我就再补充一下，因为我所有的课都变成一本书嘛，我每年有一次要回到那个课。我那天想说啊，这两个人是谁？这个人创作者，我去查，他们在办这个申请，在开创业之前，他是 Microsoft Interaction 里面的 Senior， 他在里面做很久，他们两个一起跳槽出来开，开了以后，这一本书一出来以后，美国的 Digital Publication Literature 还是什么的奖，好多年下来给奖，但是儿童书绘本。从来不给，宁可重缺，因为它不对 doesn't make sense，你知道重缺这个东西是第一个得奖的， 我看到这个我就说你看验证了，然后七年以后他们这个 business 很好，他们完验了，他说我要让它冬眠，就放在你们继续看，我也不要那个，就维持在你还可以用。然后他们两个就离职，那个其中有男生一男一女，我可以再资料一个，他就那男生他们两个就写一本怎么样设计那种 charming 的 interaction experience 一本书出来， make sense 对不对。然后他们两个一个去 Oracle 一个去 Amazon 的 Kindle 部门还是什么，两个都在 top 的设计总监。你想想这整个过程，文学界判断的人为什么看到这个欣喜，对这些公司为什么对，他们当初出来为什么对，核心只有绕一个，这些人懂绘本阅读几百年几千年这个经验，
嗯，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线索是有，是可以练习的，是有那个，然后当你成为里面那个判断者你就到那里了，
你就会进到 Amazon，
对，你就会到那里去
上面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请问 Jerry，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判断失准的时刻，
自己打脸，
对你发现说啊，这个我当初看走眼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子？
我会经常猜这个会怎么样，再猜往前那个啊、我更多是希望讲出目前为止里面的心肠跟那个部分的哈，所以我不是个预言家，我没有那么强的那个，先说一个这个，这叫什么？
先打预防针，
先讲一下。但我要说的是，有一些地方确实给我一些什么，譬如说。Apple 这个，因为我是原住民嘛，我1984年 Macon 大学，我就在大学的时候碰到，我一直都是 Apple 这个 Windows 人，抱歉，我真的不可避免偏见。对对、啊、就是说，像 Apple Watch， 我觉得它被接收这么高，这么成功，然后它影响到我是佩服那个，但我以为这个会很困难、
哦、
嗯，
那虽然我知道 Apple 的产品导入的 Map 都很有自信的，它都是三年五年以后会那个，它会。等到那个点突破，因为他很清楚我要走到哪个地方去，所以我到第六代才买，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惊讶的哈。有时候是现象，我对事比较感兴趣，比如台湾的 Podcast 竟然会复兴起来，对，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是只有老先生老太太才懂我们当年那个美好的那种 Podcast 的老时代、哦、那你们都不知道，我会觉得我 somehow 我也检讨自己，就是我有 maybe 是不是有点线性的，我好像有一点觉得越来越数位化以后，那个 physical tangible 这个世界它事实上好像慢慢没有抵抗，越来越弱，但 in fact 不是，因为现在 IOT 啦各方面越来越进来 homepod 或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这个身体跟环境你知道吗 ambivalent design 这部分其实是 trendy 的，所以我们这个开始进入一个要 mix 在一起的阶段，所以就是这里面需要新的创新者理解这些，台湾这个 podcast 又复兴这个 V 型对我来讲是蛮惊讶的，我也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但 Apple 也会做蠢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种蠢事，我觉得 Apple 做的最蠢的事情我觉得是第一代的 iPad Pencil， 因为谁会拿一根笔插在底下，然后大庭广众在一个看书的场合底下那一根插在屁股要刺穿你的胸膛，这种动作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humiliating，这个 Apple 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Jerry 讲的就是第一代 Apple Pencil 是要充电，
充电
的时候，它的那个我们大家想象那支铅笔，它橡皮擦的地方，你要把那个盖子拔掉，那里面有一个 Lightning 的充电，那你可以接到比如说 iPad 里面去充电，让 iPad 的电去充。Apple Pencil， 那那个做法就变成、我们去找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了，它就是一支很长的笔哦，插在这个 iPad 的屁股，
很长的一段，一根是这个大方块跟一个细细的长长的，然后拿书的位置那根绝对会插着你的胸膛、哦、然后这整个，然后在公众场所不雅、哦、然后反正他做的就意义就能力就工具的形式，这三个都非比寻常的 stupid， 如果我是 Steve Jobs 我会 hold 住这个，宁可给我晚几年。
对对对，这个他们后来在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就做了一个改善嘛。
是是，对对对，
那现在最新的提供给大家，成为刚刚、Jerry 讲的这种很笨的东西的是 AirPods Max 的那个包包、哦、它的那个保护壳。我解释一下 AirPods Max、哦、是一个耳罩式的抗噪耳机、哦、就是苹果最近出的。那我跟马里奥录音的时候，在节目里面有提到，那这个产品它是没有开关的、 它就是 always on， 像其他 Apple 的产品一样有一个进入睡眠这样。但是它有一个为什么要装一个我们讲那个包包呢，看起来像一个手提包，把全罩式的这个耳机把它包起来。那它有一个磁铁的开关，就是说可以强迫你的耳机先进入休眠，不要一直耗电这样子。但那个包包它既没有什么保护的功能，而且又不好装，那外形又很容易像刚刚 Jerry 讲的，又看起来很奇怪、啊、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大家可以抨击的对象。但是大家对产品本身就是 AirPods Max、哦、倒是赞誉有加这样子。
We'll see， 我还没拿到
你有订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去读了寻常的社会设计你觉得不过瘾、哦、那我觉得没关系，你再慢慢往下等，接下来后面 Jerry 有一系列他的计划。因为我跟 Maxine 去 Jerry 的办公室，去他的研究室跟他讨论的时候，最后要走之前、啊、他就指在墙壁上给我们看，说上面有挂六张图，那都表框都裱好放在那边，他说这就是我接下来六本书的计划都在这个图里面。那寻常的社会设计也有在其中一张图，那一张图就代表这本书的架构，它的结构跟线索都在里面了。所以之后要请 Jerry 帮我们拍一张照，他办公室那六张、嗯、因为我那时候就很怕说他不希望我们把它拍下来给人家看、嗯、因为这样等于有一点破梗嘛，就知道说啊，那后面他的规划是怎么样、嗯、我想说既然他没有这个顾虑，我就请他来在节目上跟大家预告一下后面他的这整件事情的计划是什么。因为这本书不是只有单单一本独立的书而已。
其实我不太常跟人家预告，但预告会帮助这件事情实现的、啊。譬如说如果你要减肥，你跟他讲说我要减肥了、哦、因为怕丢脸你就会拼了命。我进实践，那我想要 mix 群的思维，人的思维跟物，然后这个 project 蛮大，因为时间也不多，我离开中医院就一定的岁数、啊、脑袋瓜子可能会一直不好，所以我很珍惜在实践的时间。那目前五年嘛，那我其实很少出去，我都在关在学校里面，学校给我的五门课，每年用教材上课的时候，还有学生的创作跟他们玩闹，跟他们交际，然后在交际当中我就看到哇，原来他们是这样想，他们是这样想。那这个过程中我就要训练我的话术，像这个足以成为寻常的新奇这句话就是从里面练出来，还有设计两头在怀、哦、什么这种一大堆这种话、就是这样出来。然后所以我就只有那个小小的空间，那我就用课程，所以我的课程出来以后、五门课有五本书。现在各位拿到的这一本书是第一本，事实上它照我本来的排的是第二本，所以这本书啊，我干脆都透露，我里面写到你刚刚说全球行路，那我鼓励大家说，我们现在就换这种思考吧，用这种拥抱寻常。我知道这个会害怕，我干嘛拥抱寻常？我脑袋会坏掉，不知道怎么有 insight 我就不见了，对不对？那我知道这有困难，所以我就说这不是第一次做，上一次有一个上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是全球行路那一群疯子，在1960年。然后照星际大战的做法，我的第一本应该会写第一个英雄，就 Yoda， 我们要把绝代武士的推到最初、嗯、所以那本书会是名义，然后应该是2021年的8月 suppose 要出来。那他是100年前 的学者，就一直影响到现在，然后他是设计史的一个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经典上的 weight， 就我要把它拿来重新说的，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说服。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前传啊，就等于星际大战我先拍四集嘛，四五六先拍，我现在把一二三先拍完，所以那个是前传，我们书名说不定就叫前传 OK 所以两本应该到时候会用不一样的封，我猜啦，我希望啊，他会用两个封面用个夹子钉在一起。那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其实第一部分是给设计师的，里面有五个个案，那我有另外一个课是其实就是设计个案研究，因为我意识到你要跟这些创意人跟这些讨论，不要谈理论什么概念，你就用个案，透过个案讲清楚 it works。 所以我五年里面累积了15个，现在快到18个个案，然后所以这本书叫做日常万物论，名字也大约上应该会是这样。如果我这样估算的话，那以它的字数的范围来看，它应该要接近20万字，所以是两年以后2023年啊，我会应该是要做日常万物论。那这本书里面看到是 2.5 个这本书里面的个案，所以我又加了 2.5 进去写，为了要写一个300万年的历史，我补了一些个案进去。然后在下一本书就是第二部分的，我会写一本社会学的书， 会完整的介绍社会学，他有十个社会学者，他会弄一个数位时代的社会学，只要不符合数位时代，不符合我们这时代的 sense 的，请出去，我就不管这些社会学者，只要 make sense 的，我就尊称他为社会学者，我就要把他搬进来，我要让十个人对话，就像十八个个案，二点五个个案对话，我希望能够写完这个，我估也应该要20万字，所以2025年会出版这个。目前这本就是 teaser， 希望有引诱到一点食欲这样的状况，所以它是在测试不同的部分。然后它难写不是这个，是因为我写到第三册的时候，你知道吗？哈利波特荣恩性格大变，然后剧情不合理，所以我必须要一致。那为了这个一致，我就把每本书我要一眼看穿6本书，所以我就画了6张图挂在我墙壁上，不管我从哪个入口进去，我都可以看到全部，所以我只要退后2步我就看到全部，我大概可以知道里面的不要会不会有冲突的地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里面伏笔很多啦，大概40-50个伏笔可能还不止，所以敬请期待。我话都说出去，我已经骑虎难下。那你们的节目又这么受欢迎，我有很多 witness， 我就日子不好过。但 这是有意义的事情会痛苦，好的书要花一点时间读。
我应该会照三餐在我的脸书上面倒数。
我就是忍不住，我最后再讲两个东西啊。第一个是刚刚 Jerry 讲的上一个英雄啊，Stuart Brand。如果大家忍不住想要赶快知道他的故事哦，还有《全球概览》《全球行路》这个书的故事，大家可以去读一本书叫《寻找新乐园》，我想写的蛮详细的。但如果你觉得一本书太多了，那你就去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的《创新者们》，他在里面其中一段就是有讲到Stuart Brand 他们的故事啊，包括后来的 Kevin Kelly 啊，还有这个 Well 这种第一个。网络的社群、哦、相关的故事、啊、那一本我觉得是电脑跟网络发展史的这个那本书创新者们里面都有特别的讲、
啊、看完要记得回来寻找社会设计看 Jerry 用寻找社会设计怎么看全球行路
对对对没错那另外一个是刚刚 Jerry 讲说他为了不要让书前面跟后面打架逻辑、不合，所以他必须要一次把6本书的架构都规划好。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对不起，我书读的真的太少，所以我每次都要用同样的例子、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Robert Carroll 这个写詹森传的传记作者，我那时候在读他写那个 Working、就是讲他怎么做事情、怎么工作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到说，那他的做法是他会把一本书他还没有开始写嘛，就先浓缩到只有3个段落甚至只有1个段落就一个 paragraph、那把它写完之后把它钉到他墙壁上的这个软木塞的这种垫子上面，像布告那个板子，然后钉在上面，那接着再一张一张下去把 outline 把它做出来，然后一样就钉在上面，所以他会跟记者说请不要去读上面写什么东西，然后不要破我的梗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模式就是很有趣、那跟 Maxine 啊还有 Jerry 讨论完要离开之后，那个 Jerry 就冷不防说一句说、啊、我以为你们要来问
我
说，我
真的以为你们要跟我谈我是用哪个软体然后怎么写也不是都这个调性吗？
这个是下一个
对以后有机会对对对，现在我知道可以问这个好，那 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在听众这样听我们讲哦，超级久的，那不知道说大家听感觉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好处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回去重听、那当然还不要忘了去找书来读，至少大家去书店可以翻一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如果你喜欢新建广播，我相信你应该蛮有机会在里面找到你想要读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谢谢 Jerry，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